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首先祝在座的各位母亲节日快乐。
今天是母亲节，首先祝在座的各位母亲节日快乐。
做父亲的不要心急，下个月就轮到你们了。
做父亲的不要心急，下个月就轮到你们了。
开玩笑，
开玩笑的。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在人世间除了神的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爱以外，母爱大概是最为高尚无私和舍己的爱了。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否认，在人世间除了神的爱是绝对无条件的爱之外，母爱大概是最为高尚无私和舍己爱了。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被人称为林妹妹。
我小的时候就体弱多病，被人叫我做林妹妹。
因着支气管哮喘的毛病，晚上经常无法躺下睡觉。
因为支气管哮喘的毛病，夜晚就没办法打平躺睡。
每逢这时候，我母亲只好抱起来靠在床头，然后抱着我，让我靠在她身上，这样我才能喘息一下。
那时我妈妈就只好抬身挨床头，就揽住我，等我挨在她的身上睡。
母亲因此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尽管她白天还要上班。
妈妈就因此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即管她第二朝都仲要翻工。
感谢神，在母亲这样一份牺牲的爱中，我渐渐地长大。
感谢神啊，在妈妈这份这牺牲的爱当中，我就渐渐长大。
但在我自己成为母亲以前，我很害怕听到婴儿的哭闹声，因为那种声音会让我心里烦躁不安。
但在我自己成为妈妈之前，我就很怕听到 BB 的哭闹声，因为那种声音会令到我入面很烦躁不安。
我甚至有过将来不要孩子的念头。
我曾经有将来不要仔女的念头。
记得那时候有朋友对我说，等你自己做了母亲就不一样了。
嗰阵时都有朋友就同我讲话，等你自己做咗妈妈就唔会咁样噶啦。
但我当时却不以为然。
当时就不以为然。
感谢神，后来我还是成了一名母亲，而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咁嘅时候，我最后都成为咗一名母亲，仲系两个细路嘅妈妈。
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
老大系女，老二系仔。
儿子一生下来，按照惯例，医院给他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我仔一出世，按照惯例，医院就同佢做咗一系列嘅检查。
结果有项指标显示有点问题，需要抽血做进一步的检验。
结果有一项指标就显示出现问题，咁就要抽血做进一步的检查。
然而刚出生的婴孩血管非常的细小，很难找。
不过咧，啱啱出世嘅 B B 咧，佢哋血管好细，就好难揾嘅。
医院护士的针头从他身上不同的部位扎进去，又拔出来，反复好几次都找不到血管。
咁、那个护士嘅针头喺个仔嘅身上唔同嘅部位笃入去，又掹翻出嚟，咁重复咗好几次都揾唔到血管。
孩子在不停的哭闹，站在一旁的我心里不是烦躁，而是心都要碎了。
那我站在旁边，我不是觉得心烦，反而是心都快要碎了，听到仔不停地哭闹。
我眼泪汪汪的央求医生说，能不能抽我的血来代替。
那我眼泪汪汪就求医生，可不可以抽我的血来代替啊？
真的被我朋友说中了，自己做了母亲就不一样了。
真的被朋友说中了，自己做了妈妈就真的不一样了。
的的确确，一名女性，无论她是什么种族或肤色，
的确确，一名女性，无论她是什么种族或者肤色，
也无论她有着什么样的文化背景或是受教育程度，
或者无论她有怎样的文化背景或者教育程度，
一旦成为母亲，那份天性赋予女人厚重的母爱便沛然而生。
一旦成为了母亲之后，天性赋予女人的厚重的母爱就会自然而生。
我们刚才读的 这段经文讲的是因着这位 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医治了他被鬼附的女儿。
今天头先睇嘅经文就系讲话呢位迦南妇人的信心令到佢耶稣就医治了佢被鬼附的女。
但今天我们要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
我今日嘅主要想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睇呢段经文。
这是一位极为普通的母亲，圣经中都没有记载她的名字，只是称她为迦南妇人。
因为妇人她是一位极为普通的母亲，圣经连她的名字都没提，只是说她是一个迦南妇人。
接下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位母亲是如何经历这个神迹，蒙受了主的恩典的。
接下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看这个母亲她是怎样经历这个神迹，蒙受了主的恩典。
好，首先是因着她对孩子深切的爱。
第一是因为她对孩子深切的爱。
我们先来看一下事件发生的背景。
我首先要看一下事情发生的背景。
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离了那地，也就是加利利，退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
当时主耶稣离开了那地，那地就是加利利，他就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外去。
从地理位置来看，推罗和西顿在加利利的北面，是地中海港口的市镇。
从地理位置来看，推罗和西顿他们是加利利的北边，是一个地中海港口的市镇。
然而这两个城市因财富而骄傲，并且崇拜很多的偶像，后来成了被神所咒诅的地方。
而呢两个城市因为他们的财富而骄傲，而且都崇拜很多的偶像，后来就被神诅咒。
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王后耶洗别就是西顿王的女儿。
以色列历史中最邪恶的王后就是耶洗别。
好，
她是西顿王的女儿。
我们再来看这位母亲。
我们再来看这位母亲。
作者马太告诉我们，她是迦南人。
作者马太说她是迦南人。
如果旧约的人大概知道，迦南人当初在神面前罪恶深重，神就将他们赶逐出去，把那片土地赐给以色列人。
不过旧约的人大概都知道，当时因为迦南人他们在神面前罪恶深重，所以神就将他们赶出去，将块地赐给以色列人。
因此，迦南人是被神弃绝、被以色列人所鄙视的族类。
因此迦南人是神被神弃绝，亦都被以色列人所鄙视的一个族类。
而这位母亲正是迦南族的后裔，显然她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异教徒。
而呢位母亲佢系正系迦南人嘅后裔，显然佢系一个外邦人，系一个异教徒。
然而这位母亲现在遇到一个极大的难处，就是她心爱的女儿被鬼附身，而且是被鬼附得甚苦。
但系呢位母亲佢而家遇到一个极大嘅难处，就系佢心爱嘅女被鬼附身，并且系附得甚苦。
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那里记载了一个被鬼附得很苦的格拉森人。
在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那里就记载住一个被鬼附得很苦的格拉森人。
昨天长兴团契在我们家聚会也查到这段经文。
是不是这个长兴团契在家聚会也都查这段经文？
就是那个人他许久不穿衣服，而且只住在坟堆里面。
这个人呢，他很久都没穿衫了，那他就只是住在坟堆里面。
虽然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但是他竟挣断锁链，被鬼赶到旷野去。
虽然他是被铁链和脚镣锁住，不过呢，他就将这些锁链都扯断了，就被鬼赶了出去旷野。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一个被鬼附的人是多么的痛苦。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如果被鬼附的人，他是有多痛苦。
此刻，这位母亲的孩子正在遭受被鬼附的痛苦。
此刻这位母亲的孩子，他就正遭受这个被鬼附的痛苦。
乌鬼每折磨他的 女儿一次，母亲的心就痛一次。
每逢那个乌鬼折磨他一次，个妈妈的心就痛一次了。
当母亲听说耶稣来到此地的时候，她呼求耶稣来帮助她，这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
当这个母亲听闻耶稣来到她的地方的时候，她呼求耶稣来帮助她，其实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刚才提到这位母亲是迦南人，与以色列人是世仇。
刚才提到这个母亲她是迦南人，与以色列人是世仇。
她所生活的环境也都是崇拜很多偶像的。
他所生活的环境当中都是拜偶像，是拜很多偶像。
他要来找耶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他要找耶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轻者可能招人的耻笑，重者可能招人的攻击。
轻者就可能被人耻笑，不过重者可能会被人攻击。
他心里也许有过许多短暂的踌躇。
可能他心里面都有短暂的挣扎或者顾虑。
我一个女人，一个迦南女人，耶稣会在意我吗？他会拒绝我吗？他的门徒会赶走我吗？
我一个女人，一个迦南的女人，耶稣会在意我吗？他会拒绝我吗？他的门徒会赶我走吗？
但这些问号都只是一闪而过，他已顾不上这许多。
但是这些问号都是一闪而过，他已经理不到那么多了。
因着他心中对孩子深切的爱，他不顾一切，宁可背弃他平日所拜的神来找耶稣。
因为他心里对神对孩子深切的爱，他就不顾一切，宁可背弃他平时拜的神来去找耶稣。
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正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这么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爱使他愿意接近这位陌生人，
是爱使他愿意接近这位陌生人耶稣。
而且明明是他的女儿被鬼附身，但他央求耶稣时却说可怜我。
明明是他的女儿被鬼附，不过他求耶稣的时候，他竟然说是可怜我。
可怜我这三个字表明了他深切的爱女之心，女儿的痛苦仿佛就是他自己的痛苦。
可怜我这三个字代表他深切的爱女之心，女儿的痛苦就好像他自己的痛苦一样。
母亲爱孩子，这份爱是单纯的，是清洁的，是值得称赞的。
母亲爱孩子，这份爱是单纯，是清洁的，是值得赞许的。
但愿每一位做父母的愿意付上时间好好的爱自己的孩子，而不要只是顾着忙自己的事情。
但愿每一个作父母的都愿意付出时间好好的爱自己的孩子，不要只是顾自己的事忙自己的事。
诗篇127:3说，
诗篇127:3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赐的赏赐、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
既然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看管的，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对待孩子。
既然仔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看管的，我们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
而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养他们，
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养他们。
不但是关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学业、他们的能力，更是要注重他们品格的培养以及他们灵性上的成长。
不单是关心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学业能力，还是要注重他们的品格的培养和他们的灵性的成长，
使他们能够成为敬虔爱主的下一代，
使他们能够成为敬虔爱主的下一代。
做子女的也当好好思想母亲在你身上每一份真诚的爱，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母亲真心的感谢。
对，仔女嘅都要好好思想母亲在你身上每一份真诚的爱，用实际行动去表示你对母亲真心的感谢。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
接着我们看第二点，
就是这位母亲对自身能力的正确认识。
就是她这个母亲对她自己能力的正确认识。
在爱的驱使下，这位母亲大胆的来寻求耶稣的帮助。
在爱的驱使下，这位母亲大胆地来找耶稣的帮助。
我相信在他来找耶稣之前，已经尝试许多的方法想要医治他的女儿，但始终没有果效。
我相信他在找耶稣之前应该已经试了很多不同办法想医治他的女儿，但始终都是没有果效。
显然他看到了自己能力的有限，所以当他听说大有能力的耶稣来到此地的时候，他就来寻求耶稣。
显然他是看到自己能力的有限，所以当他听闻大有能力的耶稣来到他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来找耶稣了。
我们不只要问人的能力究竟有多大，
我哋忍唔住要问人嘅能力究竟有几大咧？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很多人都鼓吹自我奋斗和个人成功，很少炫耀自己所拥有的、所成就的。
喺呢个竞争激烈嘅社会，好多人都会鼓吹自己嘅奋斗、个人嘅成功，或者炫耀佢自己嘅所拥有嘅、所成就嘅。
很少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的有限和软弱。
好少人会愿意承认佢自己嘅有限同埋软弱。
对于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而言，他们更是以为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到他们。
尤其是这些现今的成功人士来说，他们很多时候会以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难倒他们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很可能在一瞬间就失去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自己的生命。
不，事实并非是这样，人很多时候很可能在一瞬间就会失去所有拥有的，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人往往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人往往对未来会充满憧憬。
但雅各书4:14说，
不过雅各书4:14说，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除了各样的天灾人祸，人对于自身还有很多问题，可能都束手无策。
除了各样的天灾人祸，人对自己很多的问题都可能束手无策。
比如身体或精神上的疾病、工作上的压力、财政上的困难、婚姻的破裂、子女的叛逆等等。
譬如系身体或者精神上嘅疾病、工作嘅压力、财政嘅困难、婚姻嘅破裂、子女嘅叛逆等等。
当人一帆风顺嘅时候，很少会主动想到要来寻求神。
当人一帆风顺嘅时候，好少会主动话要揾神。
我认识一位国内的姐妹，她和先生在事业上都很成功。
我认识一位国外嘅姊妹，佢同先生喺事业上都好成功。
在她信主前，她的邻居向她传福音。
当我信主之前，他的邻居就曾经向他传福音。
但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他就硬邦邦的回绝了。
不过当人哋讲都未讲完，他就已经硬邦邦咁拒绝咗啦。
后来他的女儿出生了。
后来他的女儿出咗世。
在他经历人生最大幸福的同时，也开始因为女儿的不断生病而穿梭于各大医院药房。
当他经历紧人生最大嘅幸福嘅时候，佢都开始因为个女不断咁病而穿梭于各大医院同药房，
直到他身心憔悴、精疲力竭。
直到佢身心憔悴、精疲力竭。
他想尽一切的办法，甚至从国外空运孩子所吃的、穿的、用的，但都于事无补。
佢谂尽咗一切嘅办法，甚至从国外空运个女所食嘅、所着嘅、所用嘅，不过都于事无补。
女儿9个月大的时候，当她邻居再次向她传福音的时候，她终于谦卑下来，决志信主。
当个女九个月大的时候，个邻居再次向她传福音的时候，她就通知天卑来决志信主了。
就正如我们平常经常听到一句话，人的尽头就是什么？对，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或神的起头。
咁样就正如我哋成日听到嘅说话，人的尽头就系神的开始。
回到今天的经文，虽然这个母亲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然后耶稣并要他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不配得神恩典的人。
今天的经文虽然母亲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但耶稣更要去认识到他自己是位不配得神恩典的人。
当母亲来寻求耶稣帮助时，二十三节那里最初耶稣一言不答。
当母亲最初寻求帮助的时候，耶稣开始是一言不答的。
二十四节耶稣再次拒绝母亲。
在二十四节耶稣再次拒绝母亲。
到了二十六节耶稣竟然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耶稣竟然在二十六节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丢给狗吃。
很多人读到这里都觉得受到了伤害。
好多人读到这里都觉得受到伤害。
如果换的是你听到这话，你的心情会是如何呢？
如果换了你听到这个说话，你心情会怎样？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有什么反应呢？
或许扭头就走了。
可能你自己头就走咗去啦。
或许留下来跟耶稣理论一番。
或者可能你会留低同耶稣理论一番。
对于这里提到的狗，有人认为指的是家中饲养的小狗，就像今天的宠物狗。
对于呢所提嘅狗，有啲人会认为系屋企饲养嘅小狗，好似而家嘅宠物狗一样。
但犹太文化中很少有这样的概念。
喺犹太文化中好少有咁样概念。
事实上，狗是当时犹太人骂外邦人用的。
其实当时这个犹太人就会成日。
所以很可能耶稣在这里所表达的的确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轻蔑态度，以此来显示这位母亲的请求不在其拯救范围以内。
所以我可能耶稣当时表达的的确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那种轻看藐视的态度，以此来说明这位母亲她的请求是不在耶稣的拯救范围之内。
无论如何，人被比喻成狗总不是件让人舒服的事情。
不过无论如何，人被人比喻成为狗，一定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
然而母亲的回答却出人意外。
不过出乎意外就是个母亲的回答是，
他说主啊不错。
主啊不错。
他并没有像别人以为的觉得自己受到了什么羞辱。
他没有像其他人这样想，觉得自己受到什么羞辱。
反而谦卑承认自己是不配的，宁愿以狗的身份来领受主的恩典。
他竟然是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不配的，宁愿以狗的身份来领受主的恩典。
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身体上的疾病、学业上的欠佳，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叛逆等等。
可能是身体的疾病，可能学业的欠佳，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叛逆等等。
因此做父母的在教养子女的事情上遇到难处时，不要自负逞强。
因此做父母的不要在教养子女的事情当中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自负逞强，
非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解决。
不要教养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解决，
而是要敢于承认自己也是能力和智慧都有限的罪人，
而是要敢于承认自己是在能力和智慧上都有限的罪人。
唯有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
唯有谦卑下来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
母亲之所以蒙恩，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因着她对主执着的呼求。
第三个母亲为什么会蒙受神的恩典的原因，就是她对主的执着地呼求。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母亲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寻求耶稣帮助的。
我们接着会看这位母亲她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寻求耶稣的帮助。
首先，当他听说耶稣来到他所住的境内，就带着迫切的需要主动地来到耶稣面前。
首先当我们问主耶稣对他所住的境内，他就带着迫切的需求主动地来去到耶稣那个人面前。
他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他大声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原文中喊叫用的是未完成时，表明不断求告的意思。
原文当中喊叫他用那个动词，他用未完全式，即是表明他不断地求告着。
面对这位母亲急切的呼求，耶稣却一言不答。
面对这位母亲急切的呼求，耶稣却是一言不答。
这实在不像主耶稣平时的行事为人。
这样应该很不像耶稣平时的行事为人。
门徒们也按捺不住了，干脆叫耶稣打发他走。
門徒他們都忍不住了，直接就叫耶穌不如打發他走了。
耶穌終於開口了，但他卻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耶穌終於開口了，不過他竟然說，我奉差遣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裡去。
聽到這樣的答覆，一般人可能就知難而退了。
聽到這樣的答覆，一般人可能就已經知難而退了。
但是這位母親沒有離開，她反而近前來拜耶穌說，主啊，幫助我。
不過這位母親她不單止沒有離開，她還走過來去拜耶穌，說主啊，幫助我。
這次她沒有再提到大衛的子孫這個彌賽亞的頭銜，而是簡單的稱耶穌為主。
以致他再没有提到大卫的子孙这个尼赛的衔头，只不过他单单地称耶稣是主。
他似乎明白耶稣虽然是以色列人的主，不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吗？不也可以称为他的主吗？
他似乎明白耶稣他虽然是以色列人的主，不过他不是就是天地万物的主吗？那难道他也都不可以成为这位母亲的主吗？
然而耶稣的回答是，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不过耶稣竟然再回答话，不好拿儿女的饼挑给狗吃。
之前我提过，很多人觉得耶稣这样说很不近人情。
之前我提过，很多人觉得耶稣这样讲很不近人情。
可是这位母亲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的不配。
不过这位母亲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的不配。
所以她并不奢求和做儿女的争什么，但她却要以狗的身份来争取她当得的那一份。
所以他并不奢求能够可以和做儿女的争什么，不过他是以狗的身份去争取当得的一份。
这很像旧约中与神摔跤的雅各，非要赢得神的祝福才肯离开。
这样就好像旧约当中和神摔跤的雅各，一定要赢得神的祝福才肯离开。
这位母亲是一个外邦人，对耶稣的了解不会太多。
因为母亲是外邦人，对耶稣的了解不会太多。
然而他坚持不懈地向主呼求，直到事情成就。
不过他竟然是坚持不下地向主呼求，直到事情成就为止。
最后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最后耶稣跟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起他女儿就好了。
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女儿就好翻了。
今天很多人听见耶稣的故事，然而愿意相信并付之于行动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情。
今天很多人都听到耶稣的故事，不愿意相信并且付之于行动的是另外一回事。
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当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知道向神祈求祷告。
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当他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或者不会向神去祈求祷告，
只是在那里寻求人的帮助，寻求世界的能力。
只是在这里寻求人的帮助，寻求世界的能力。
有人说，这种小事情就不要麻烦神了。
有些人会说，这些这样的小事就不要麻烦神了。
还有的说，神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我的事情他能管得过来吗？
还有些人会说，神你的事太多了，我的事他还理得了吗？
因此他们虽然信了主，却仍旧没有平安喜乐，仍旧自己背负着生活的重担。
因此他们虽然自己信了主，不过他们仍旧是没有平安和喜乐，仍旧是即自己咁背负住生活的重担。
正如一首诗歌《耶稣恩友》中所唱到的，
就好像一首诗歌《耶稣恩友》所唱的歌词：
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认识到了需要寻求神的帮助，而且也在认真的为此事祷告。
还有另一个情况是，我们认识到需要寻求神的帮助，而且都亦有认真地在祷告。
然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神却一直没有回应，我们会很灰心，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祷告下去了。
所以过了很长的时间，神好像没有回应我，那我就开始很灰心了，就觉得没办法继续祷告了。
2009年底，我们全家去芝加哥参加一次中国福音大会。
2009年底，我全家就去了芝加哥参加中国福音大会。
会上听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
在会上听到一个很感人的见证。
我在团契和教会也稍微的以前简短的提过。
以前我在大会和团契都已经分享过了。
所以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了。
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
那做见证的是一对年长的夫妻和他们的儿子。
做见证是一对年长的夫妻和他们的儿子。
儿子名叫袁佑轩，
个仔个名叫做袁佑轩。
九岁时，因他在朋友家看到色情杂志，继而对同性产生兴趣。
佢话俾九岁嘅时候，佢因为喺朋友屋企睇到一啲色情嘅杂志，之后就对同性产生兴趣。
进入医学院以后，他告知父母自己是同性恋。
入咗医学院之后，佢话俾父母听佢自己系同性恋者。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加上他自己婚姻已经面临破裂的边缘，就企图自杀。
当佢妈妈听到呢个消息，加上自己面临呢个婚姻破裂嘅边缘，佢就企图自杀。
但在神奇妙的带领下，母亲认识了真神，从此开始了为他儿子的祷告之旅。
不过神奇嘅带领之下，呢位妈妈佢认识咗真神，从此就开始佢为儿子祷告嘅旅程。
除了每天祷告以外，每周一为儿子进食祷告。
呢位妈妈唔单止每日祷告，佢仲每星期一会为个仔禁食祷告。
更有一次进食祷告达整整39天之久。
仲有一次为个仔禁食祷告整整39日。
但是情况并没有如母亲所期望的好转，反而是越来越糟。
不过情况冇好似个妈妈所期待咁样好转，仲系越来越差。
儿子断绝了和家里的一切来往，后来又因吸毒贩毒而被学校开除。
个仔唔得断绝咗同屋企人一切嘅来往，后来仲因为吸毒同埋贩毒被学校踢咗出去。
母亲祷告了整整7年之后，神终于以独特的方式回应了母亲的祷告。
个妈妈祷告咗整整7年之后，神终于用独特嘅方式去回应佢嘅祷告。
就是儿子锒铛入狱。
就系个仔就坐咗监。
因为只有在他入狱以后，他才第一次想着要打电话回家。
就因为只不即系。因为只有他入了狱之后，才第一次想过要打电话回家。
母亲以神的爱无条件地接纳了他，儿子总算开始回心转意了。
个妈妈用神的爱无条件地接纳了他，个仔终于开始回心转意了。
不幸的是，佑轩在狱中又查出身患艾滋病。
不幸的是，佑轩他在监狱面，他又查出自己是患了艾滋病。
在人看来，希望是如此渺茫。
在人看来希望是如此的渺茫。
然而监狱外的母亲始终定义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坚持不懈地为儿子祈求。
不过监狱外的母亲定义仰望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坚持不懈地为个仔每日祈祷。
终于神迹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
终于神迹就接着一个一个地发生。
首先他从毒品的捆绑里解脱出来。
首先他就从毒品的捆绑里面走出来。
接下来他完全摆脱了同性恋的行为。
之后他就摆脱了同性恋的行为。
而且越来越强地体会到神对他的呼召是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
而且越来越强地感受到神对他的呼召是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
后来法院缩短了他的服刑期。
后来法院就缩短了他的刑期。
由原来的6年减为3年。
由原来的6年减到3年。
出狱1个月以后，他正式成为穆迪圣经学院的神学生。
出咗监之后1个月，他就成为了穆迪圣经学院的神学生。
毕业以后，他要到惠顿学院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习。
毕咗业之后，就到呢个惠顿学院去继续读书。
2007年获世经学硕士，同年受聘为母校穆迪圣经学院的讲师。
2007年，他获得了呢个释经学的硕士学位，同年他又受聘于母校呢个穆迪圣经学院做讲师。
如今他前往世界各地，用他自己生命的翻转为主做见证。
如今他就到世界的各地，用自己生命的反转去为主作见证。
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位忠心代求的母亲，很难想象佑轩今天会是如何。
如果没有一位这样忠心代求的母亲，很难想象到佑轩他今天会是怎样。
神学家奥古斯丁说，有一个祷告的母亲，儿子就不会迷失。
神学家奥古斯丁说，有一位祷告的母亲，个仔就不会迷失了。
我自己就是在父母亲为我祷告了整整5年之后才悔改认罪归向主的。
我自己就是在父母为我祷告整整5年之后，我甚至认罪悔改归向主的。
父母亲当初一信主，教会的牧师就鼓励他们要殷勤地为儿女来代求。
父母当初一信主，教会的牧师就鼓励他们要殷勤地为儿女代求。
的的确确，如果做父母的都不为自己的孩子祷告，你还指望谁会为他们祷告呢？
的确，如果做父母的都不为自己的孩子去祷告，那你还期望会哪个人会为他们祈祷呢？
我们都是有限的罪人，所以不要期望自己成为完美的父母。
我们都是有限的罪人，所以不要期望自己成为完美的父母，
但是我们却可以成为祷告的父母。
不过你却是可以成为祷告的父母，
透过祷告将孩子交在全能慈爱的天父手中，
透过祷告将孩子交在全能慈爱天父的手中，
使我们孩子的每一步路每一个日子都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中，
使我们孩子的每一步路每一个日子都在神的看顾保守之中，
即使在人看来毫无希望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放弃为孩子来呼求主，
即使在人看来毫无希望的时候，我们都不要放弃为孩子去呼求主，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不要停止为儿女来祷告，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我们就不要停止为儿女来祷告，
子女们也会感激母亲为他们所摆上的祷告，
子女们都会感激母亲为他们所摆上的祷告，
哪怕祷告没有立刻蒙垂听，光是祷告就会让他们感受到被爱被关心了，
哪怕祷告没立即被神应允，但是祷告就会让仔女他们感受到被爱被关心了。
如果你还不是一个为孩子祷告的母亲，请从今天开始吧。
如果你还是一位为孩子祷告的母亲，请你由今天开始吧。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小结，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这位迦南的母亲带着满腔愁苦而来，
这位母亲她带着很多愁苦而来，
然后因着她对孩子深深的爱，
而他因为对孩子深深的爱，
因着他对自己能力正确的认识，愿意在主面前谦卑，
因为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正确认识，也都愿意在神面前谦卑，
更因着他对主坚持不懈的呼求，
更因为他对主坚持不懈的那个的呼求，
最终他赢得了主的称赞，蒙了主的怜悯，
最后赢了神的称，赢了主的称赞，蒙了主的怜悯，
不但他女儿的病得医治，他自己也得着了主，
不单止他的女儿病得医治，他自己都得着主。
你呢？
你呢？
你是否愿意付上代价，以爱心养育对待自己的孩子？
你是否也都愿意付上代价，用爱心咁样育成对待自己的孩子呢？
你是否意识到自己能力的有限，并且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
你是否都意识到自己能力嘅有限，愿意谦卑喺主面前？
为着孩子向主恒切祷告呼求，并且永不放弃。
为了孩子向主恒切咁祷告，并且系永不放弃咧。
盼望你也能像这位迦南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得神称许、蒙神赐福的人。
盼望你都能够好似呢位迦南嘅母亲一样，成为一个得神称许、蒙神祝福嘅人。
接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
之后我会唱一首诗歌。
很多时候都是做母亲的为子女祷告。
好多时候都系妈妈为仔女祷告。
但今天我们做子女的要借着下面这首诗歌为我们的母亲来祷告，
不过今天我们作为子女的想藉着以下这首诗歌去为我们的母亲祷告，
求神来赐福我们的母亲，
求神去赐福我们的母亲，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天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喜乐天天充满你，
我们再来一遍，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
低头做一个祷告。
啊，我哋接下来我哋会啊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母亲赐给我们。
亲爱的天父，啊，多谢你将母亲赐俾我哋。
让我们可以享受母亲那温暖、甘甜而又深厚的爱。
让我哋能够享受啊母亲佢嗰份啊温暖、甘甜而深厚嘅爱。
也借此能更深的认识神的爱。
亦都能够借此能够更深咁认识到你嘅爱。
求你纪念每一位母亲为着养育孩子所付上的辛劳。
求你啊，纪念每一位母亲，佢哋为咗养育孩子所付上的辛劳。
厚厚的赐福于他们。
厚厚咁赐福俾佢哋。
你的恩惠慈爱伴随着他们。
让你嘅恩惠同慈爱伴随住佢哋。
你的平安喜乐充满着他们。
让你嘅平安同喜乐充满住佢哋。
也求你帮助每一位做子女的。
亦都帮助我哋在座每一位做儿女嘅。
能够在还有机会的时候以实际行动回报亲恩，尽上自己的一份孝心。
能够在还有机会的时候能够尽实际的行动去回报亲恩，去尽上自己的一份孝心。
特别是对于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母亲，
特别是对于那些还没认识神的母亲，
能够把最宝贵的福音带给他们，让他们也能得着那永生的福分。
能够将最宝贵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让他们都得着这个永生的福分。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